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七章一至二十三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上帝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上帝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板，以后你们就不能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上帝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
在安息日治病医治好了病人的时候，
耶稣好多次是当面指责法利赛人的，尤其是当他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
因为他们忘记了上帝的律法的本身实际上是爱，
所以因为他们忘记了上帝律法的本意就是爱。
所以当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人的时候，法利赛人在责备他、指责他。
所以在耶稣安息日治病的时候，法利赛人要指责他。
所以法利赛人用自己真的是以身作则来做那些遵守这些规条、律例，他认为是在顺从上帝的律法，其实本意上他恰恰做了一个违背上帝的诫命的精髓。
所以法利赛人认为他在生活上面严格遵守上帝这些律法的行为、其实
所以在这里耶稣很清楚指出法利赛的错误，就是讲他们是用嘴唇在敬拜上帝，但是他们的心却是离上帝越来越远。
所以法利赛人的错误就是他们嘴唇是敬拜上帝，心却远离上帝。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心口不一假冒为善，
就是我们所说的口里不一假冒为善。
所以法利赛人在揪这个饭前洗手的事情，恰恰说明他们的问题在他们本身。
所以耶稣说他们指责饭前洗手这件事刚刚好就是讲到他们的内心。
那法利赛人的问题在哪里呢？是他们的心出了问题。
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他们的心出了问题。
如果我们想要洁净我们自己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知道洗手当然 是让我们减少一些这种细菌，但是要洁净我们的心，洗手是显然是达不到的。
所以呢，我们要洁净自己，洗手只能够洁净我们的 减少细菌的感染，但是对于洁净心是没有帮助的。
就像我们在新冠当中靠洗手，你是不能够完全免除病毒对你的攻击的。
就好像我们在新冠疫情当中洗手，不可能免除你感染新冠的可能性。
我们人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心的罪的问题，水是完全解决不了的。
我们心的问题是我们罪的问题，所以洗手是解决不了的。
因为每个人的心都出了问题，我每个人都是罪人。
因为每一个人的心都出了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所以我们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东西真的是才是 最肮脏、污秽的东西。
所以是由心发出来的东西才是最污糟 罪的东西。
就像圣经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个讲的这个恶念、苟合、偷盗等等这些东西，包括淫荡、嫉妒、骄傲、狂妄等等这些东西，在耶稣教了我们的这里都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的。
所以圣经讲到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嫉妒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由心而发出来的。
那你可能会想，我们把法利赛人他们在人前的行为，他们真的是尽情，他们到这个程度，奉献到这个程度，各个方面真的是一般的人都做不到的程度。你可能把这样的人跟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些罪，骄傲、嫉妒、谤毒、狂妄，还有凶杀，你觉得能跟法利赛人能够联系得起来吗？
所以大家看到法利赛人是这么严格遵守上帝律法的人，刚才所提到的恶念、苟合、凶杀等等，可不可以跟他们联系起来呢？
你觉得这是根本不太可能能够联系起来的？
可能你会觉得没什么可能可以将两者联系起来。
法利赛人哪里有谤毒，哪里有狂妄，哪来的骄傲，哪来的杀人？
法利赛人几时有谤毒，几时有骄傲，几时有杀人呢？
我们看看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面有一个例子，也是耶稣讲的。
在路加福音十八章有一个例子，都是耶稣讲的。
是讲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到那个圣殿面前祷告。
是讲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来到上帝的圣殿里面祷告。
法利赛人一开始说，上帝，我感谢你。
法利赛人一开始就说，上帝啊，我感谢你。
他来到圣殿都是大大方方站在那个地方，可以理直气壮祷告。
他来到圣殿是很大方理直气壮的祷告。
他说不像我旁边的这个税吏，他是很勒索，他不义，他也很奸淫。
他说不像我身边这位税吏，他勒索是奸淫。
他说我一个礼拜我就禁食两次，十一奉献我都做到了。
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十一奉献都完全做到。
犹太人他们禁食一般其实就是一年的赎罪祭，那一天他们是要禁食，其余呢可能一般都没有要求到这样的程度。法利赛人一周就禁食两次，你想想看，他们所做的远远超出一般的人所能做到的。
犹太人的禁食可能是一年一次，但法利赛人一个星期可以做两次，所以他们所做的是远超过一般人所应该做的。
所以法利赛人确实是做得比众人要好了很多。
所以法利赛人的确是做得比众人要好很多。
所以他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他都可以理直气壮的站在那个地方，可以真是坦然的，他可以这样讲，我就是做到了。
所以他去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可以说他很坦然理直气壮说，我做到了。
那个税吏来到圣殿都不敢站到台前，他都躲到最后远远的地方，他只是连抬头都不敢抬。
这个税吏去到坛前是不敢去到面前，他是远远地低头。
因为法利赛人所指着他的勒索、不义和奸淫都是他犯过的罪，清清楚楚，而且众人都知道。
而法利赛人指责他勒索、不义、奸淫，这些都是他的的确确犯过的罪。
所以他只求上帝说，怜悯开恩我这个罪人。
所以他不敢去到前面，只是求上帝去怜悯开恩我这个罪人。
结果耶稣告诉门徒，这个税吏倒是一个公义的人了，但这个法利赛人他尽管做了那么好的行为，他却是个污秽的。
所以耶稣说，这个税吏反而是一个义人，这个法利赛人做得这么好，反而是污秽的。
所以禁食和十一奉献，像这个不都是平时我们也是提倡我们敬拜上帝也应该尽量有的 这个啊能做到吗？尽量朝这个方向去做吗？
所以啊，十一奉献禁食，唔系正正系我哋平时都教导大家应该咁样做嘅咩？
法利赛人为什么反而被耶稣所责备呢？
法利赛人点解反而受到耶稣嘅责备呢？
我们刚才讲，你根本不可想象法利赛人他要杀人。
所以我哋，但我哋慢慢谂唔到法利赛人要谂到杀人。
那我请问大家，你知道最先开始有这个念头，决定要把耶稣除掉的是谁吗？
你知唔知最先有呢个念头要杀耶稣嘅系咩人呢？
就是法利赛人，
就系法利赛人同大祭司。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决定要把耶稣除掉的吗？
你知唔知佢由几时开始系要决定将耶稣除杀咗咧？
是耶稣在安息日叫一个治好一个人有干枯的手。
就系耶稣喺安息日医治一位干枯嘅手嘅病人嘅时候。
是他们看到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系佢哋睇见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嘅时候。
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跟随耶稣。
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跟随耶稣，
他们心里面的嫉妒之强就一定要决定要杀掉耶稣。
他们心里面所起的嫉妒是决定要杀了耶稣。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拯救在医治人的时候，
所以耶稣在拯救医治人的时候，
恰恰是法利赛人他们动念头要除灭耶稣的时候。
刚好就是法利赛人要起义杀耶稣的时候。
你觉得可笑不可笑？
大家觉不觉得好好笑呢？
因为他们的行为在人前确实是那么的敬虔。
因为他在人前他们的行为很敬虔。
他们平时教导犹太人的时候叫不要杀人，这个十诫的第六诫是讲得非常清楚，也是经常教导别人不要杀人的。
他在教导犹太人不要杀人的时候很清楚，而且很认真去教导。
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要杀耶稣的时候，他们竟然可以杀得这么理直气壮。
但是他来到面前要杀耶稣的时候，他们可以杀得理直气壮。
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多的警醒。
所以都给了我们很多的警醒。
一群如此敬虔的人，怎么他们的心会这样的刚硬呢？
这一班如此敬虔的人，为什么心可以如此刚硬呢？
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情。
这个是两千多年前的事，
这样的事情其实一直都有。
这样的事其实一路都有。
几年以前，在有一个全世界很有名的这个我们叫做护教学家。
有一位全世界很出名的这个叫做护教学家。
他活了七十多岁。
他活到七十几岁。
他创立了他的这个传扬福音护教的机构。
他创立了这个传扬福音的护教机构，
写了三十多本关于我们信仰的书，教导我们如何的真的是敬拜上帝，过敬拜的生活。
写了三十几本关于信仰的书，教导我们怎样敬拜上帝，
影响了很多的人，带来很多很好的影响，
带来了很多很多很好的影响。
所以在他的追思礼拜上，我们当时的副总统彭斯总统还做了演讲，肯定他一生所做的事情。
在他的追思礼拜上面，副总统彭斯也都肯定了他一生的奉献。
结果他死后不久，就相继有不同的人，而且不少的人女性都站出来指责这个人在生活上有很多的不检点的地方。
但是在他死了没多久之后，这些护教机构很多的护士站出来是指责他其实是有很多不检点的行为。
后来通过一个独立的这个调查证明那些指证都是确确实实的。
后来透过一些独立调查发现他们所指责的都是事实。
所以看到这些敬虔的法利赛人，这些享有盛名的大的这个护教家，他们都能在这个坠落当中。
所以看到这些法利赛人，看到这个这么敬虔的护教家，
那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呢？
他们给了我们什么提醒呢？
我们心里不是去判断别人，
我们的心不是要去论断其他人，
而是要警醒我们自己，
而是要去警醒我们自己。
我们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在服侍上帝，是我们要清楚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侍奉上帝都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果我们的心不对的话，一定会出问题。
如果我们的心不对的话，我们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我们过基督的生活，过敬拜上帝的生活，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过呢？
所以我们要去过敬拜上帝的生活，是应该怎样去做呢？
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回到解决我们心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先解决心的问题。
我们心的问题，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的罪的问题。
所以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罪的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上帝面前，先要认罪。
所以我们首先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就像那个在圣殿里面远远站着祷告的税吏一样，真的是认真的看到我们自己的罪。
就好像那位去到圣殿远远站在、去祷告的税吏一样，去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也必须每个人的罪，
所以我们都要去、求上帝去赦免我们的罪。
而且这个过程不是我们认一次罪就认完的过程，是我们整个余生我们都会看到我们有还有很多的罪，因为我们的心还是有罪性的。
所以认罪不是一次就够的，是我们 一生长、不断的去认罪才可以是、得到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所得到的这份赦免的罪的礼物，是我们真的是不配得的一个礼物。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 在恩典里面得到的礼物，是我们不配得到的礼物。
所以我们要有这份感恩的心，在体现在我们的行动当中。
我们是要有一个感恩的心，而体现在我们的行动上面。
所以用一句通俗的话，就是我们先要有心动，然后我们的行动才有可能是蒙上帝悦纳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有心动，再有行动，才是可以蒙上帝所悦纳。
因为不是这样做的话，无论我们在外面做得多么的好，得到多少人的称赞，我们可以忙得了人，但是我们骗不过上帝。
所以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无论我们表面行为上做得多好，我们都没可能瞒到上帝，只可能瞒到人。
因为耶和华上帝看人不像我们人看人。
因为耶和华上帝看人不好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表，
人是看外表，
耶和华是看内心，
耶和华是看内心。
因为我们人只有这么大的能力，我们只能看到外表。
因为我们人只有这么大的能力，只是可以看到外表。
但是内心我们是欺骗不了上帝的。
但我们的心是欺骗不了上帝的。
我们内心的那些罪，我们其实也欺骗不了我们自己。
我们内心的罪其实都不可以骗到自己。
其实我们自己心里是清楚的。
其实我们的心里很明白。
所以法利赛人包括这个刚才这个布道家的问题，就是在心里面他们认为他们是最敬虔敬拜上帝的。
所以刚才法利赛人和这个著名护教家的问题，其实是他、在人前是敬虔，
但是他们内心的这些恶念他们没有解决，他们实际上是欺哄上帝。
但他们的内心的问题没解决，他们其实是欺骗上帝。
所以他们的敬拜就像耶稣讲的也是枉然的。
所以他们的敬拜就好像耶稣所说都是枉然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圣经新约里边，你知道耶稣责备最重的一个人群。耶稣其实对人都是很有恩典的，尤其对软弱的人，对我们今天社会的边缘人、瞎子、妓女、税吏都是很有恩典。但是就对一个人群，耶稣讲的话非常的严格，指责他们。
所以呢，在耶稣面前呢，耶稣是很怜悯人的人，但是他是在犹太人当中经常责备的人的法利赛人，就可以看到。
Yeah, 这个人群就是法利赛人，对的。那我们讲了这么多不好的例子，结束的时候我再讲一个好一点的例子。大家有没有听说一个人叫 John Wooden? 有没有听说这个人？
大家，我们讲一个好的例子。大家有没有听过 John Wooden 这个人呢？
他是以前在大学是打篮球打得不错的，后来工作他先做了英文老师，后来做了 UCLA 的那个篮球教练。
他原来是一个英文的老师，很喜欢打篮球，后来他做了 UCLA 的篮球教练。
他带领 UCLA 的男篮在十二年之中，他得了十次全国冠军。
他带领UCLA 的男子篮球队在十二年当中攞了十次的全国冠军。
医生，医生在2010年，他将近一百岁，就差两个月吧，然后他回了天家。
在2010年将近一百岁的时候就回了天家。
其实他的成就给人留下回味的，不是那个拿了冠军那件事，那个事当然大家都知道。
他一生让人回味的不是他，是带领篮球队拿冠军。
是他在执教篮球这个生涯当中，他所接触的很多的教练和运动员、学生，对这些人一生的人生的影响实际上是最大的。
其实他最大的影响就是对他身边的这些篮球员和教练。
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是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他真的是尊重、尊敬任何一个人。
这些人说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他是真正的遵守和尊重人的人。
他的这些行为，他其实表面上不是开口跟你讲话就是要讲圣经让你信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他是把很多真的是人其实一看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人一定是个基督徒。
他不是说经常讲敬虔上帝的说话，但是从他行为可以看到他真的是一个是敬虔的人。
他天天读圣经，礼拜不缺席。
他日日读圣经，礼拜从来都没有缺席。
所以他不像法利赛那样把上帝的道理传讲给人，他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生活把上帝的道理真的是就是这样平平常常的把它活出来了。
他不是好像法利赛人那样经常教导上帝律法的人，而是在他生活当中每一天都活出上帝的教导。
这个是给所接触认识他的人影响最深、最遥、最长远的。
一啲就是对他身边的人影响最深的嘢。
他说他在结婚53年，所以他太太过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75岁。
他同太太结婚53年，在他太太过身的时候他53岁。
所以他活到将近100岁，所以后来25年，他每一个月在他太太过世的那个日子，他都会去他的这个墓碑前去看他的太太。
太太过世的时候他75岁，所以他25年在他太太过身之后每天都去墓地看他。
然后他回来他就会给他太太写一封信。
回来之后他同他向他太太写了一封信。
然后就把那封信放在他旁边那个太太的枕头上面，他还是两个枕头，就放在那个枕头旁边。
他将这封给太太的信摆在他太太的枕头上面。
这样一直到他99岁基本走不动了，他才没有这样做了，写了300多封信给了太太。
他直至到他99岁行动不便，一路都这样做，在他太太的枕头上面有300多封信。
所以从这个弟兄身上我们看到伍德弟兄他这样的生命，他这个敬拜上帝的生命，他是用心来敬拜的。
所以看到这位伍德弟兄他的生命是敬拜的生命，
不是只用口头来讲的，
不是用口来敬拜。
他的行为我们看到真的是从内心发出来的，
他的行为是由心而发出。
是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
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学习，
我们更多的真的是像这个平凡的伍德弟兄一样，
我们更加要向这位平凡的伍德弟兄学习，
不要像法利赛人和那个大布道家一样，
不要好像法利赛人和这位大布教家这样。
我们从心里面真的是能够明白上帝的教导，
我们是由心去明白上帝的教导，
在行动上我们活出上帝的教导，
在行动上我们要活出上帝的教导，
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
不是为了要讨人的喜欢，
而是为了回应上帝舍己的救赎之恩，
而是要去回应上帝舍己的救赎之恩。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做一个用心敬拜的人，
做一个用心敬拜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真的是要感心满心的感谢赞美你，
就是要满心的感谢赞美你。
主啊，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
主啊，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
做你的孩子，
做你的孩子，
用你爱子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
用你爱子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
没有用按我们的言行来对待我们，
没有按我们的言行去对待我们，
却以丰盛的恩典来浇灌我们，
却以丰盛的恩典去浇灌我们。
我们不明白这样的爱，
我们不明白这样的爱，
我们只有感恩，
我们只有感恩，
我们只有用我们的普通的生活能够活出你的这份救恩的厚重，
我们只能够用普通的生活去活出你这份厚恩的厚重。
求主圣灵帮助我们，
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过每一天，
让我们过每一日，
真的是做讨主喜悦的一天，
真的要过每一日讨主所喜悦的每一日。
愿主的名能够得到荣耀，
愿主的名得荣耀，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祷告祈求，
祷告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